勇士飙出的重点。
新闻只有两篇。
预定都进荣光。同者基督你爱子，做你至高对象。
我们若持守我们的盼望坚定不移，因为那应许的是信实的。我们要彼此的劝勉激励，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像有些停止惯了的人，那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23-25节。在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一封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是写给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信徒，他们在那里遭受逼迫。保罗说到他们的家业被抢夺，他们也是欢喜的接受，他们在那里实行教会生活，是在一种极其为难的情形当中，结果有相当多的人就放弃了教会生活，而回到犹太教去，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聚集，他们离开恩典，转回到律法，从新约转回到旧约，离开了新约的经纶，回到旧约的经纶里，离开了那照着麦基洗德等时的大祭司，回到属地的亚伦的祭司职分，他们离开了教会生活，回到物质的殿，他们离开了基督做一切祭物的实际，他一次永远的成功了救赎，而这些人离弃了这个，而回到牛羊的祭物，将主的血当作平常，当作俗物。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写这封书信有一个实际的原因，就是要说出许多公义的话，发出许多的警告，并且对于基督天上的知识有非常美妙的揭示，也清楚的说到要来的国。这一封书信的作者，他心上的负担乃是要信徒能够坚守这个盼望，并且能够出到宗教的营外，忍受主耶稣所受的凌辱，而在内里的一面，他们能够得着这个祝福，就是进入幔内。简单的说，这一封书信的著者所关心的乃是教会生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等一下我们会相当仔细的来看这一段，乃是说到教会生活。如果你读十二章最后十节，然后直接进到第十三章，你就会看见一个极大的转变。 保罗给我们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来到属天的耶路撒冷，来到众长子的召会。这里有一个荣耀的意象，然后说到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然后他接着说弟兄相爱要持久。我在这里盼望成名的是在主的供应之下，也在身体的交通里，盼望能够成名。这一点就是那个连结，这个是一个实际的实行上的连结，就是升天基督天上的执事与教会生活的每一方面之间的一个实际的连结。这是何等的福分，能够在这样的节气里聚集在一起。但是我们每天每周有为人的责任，我们有家庭生活，我们也是在各地方召会里，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与亲爱的圣徒们在一起，他们是在种种不同的情形里。主要我们看见基督当前的继续不断的在至圣所里的执事跟我们各方面的教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昨天在中午交通的时候，有三位同工，还有两位在教会里负责任的弟兄来在一起，有交通和祷告，考量一种的已过19年来的一种情形。这个是在教会的领头人之间的一种不正常的情形。我们的交通，我们的祷告，乃是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我们不是只是分享一些的看法，一些的观点，好像董事会那样子商议事情，不是那样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交通，乃是在一种传输之下。我们参加这个训练的乃是长老和负责弟兄们，我们负什么责任呢？按照这一次训练的内容来看，我们的责任乃是要照顾圣徒，牧养羊群，带领教会，治理教会，这一切都是与基督当前的这位升天基督当前的天上的执事合作。我们从新约里看见，教会称作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也是众圣徒的教会，但是从来没有称教会做使徒的教会或长老的教会，所以我们乃是在服侍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以及众圣徒的教会。关于神人耶稣的特性，有一点是他是透彻的，他是细致的，他也是平衡的，他是完全的。每一方面，每一我们教会生活实行的每一方面都是他所关切的，每一种情形，每一位圣徒都是他所关切的。你是否愿意持续的将他这位基督是持续不断的在天上的真帐幕里做执事，使他这个传输能够达到 服侍者在教会生活的每一方面有这样的传输达到他们，包括儿童聚会、青年服侍、祷告聚会，还有所有实际的教会的治理。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受人的意见来引导，或者人的个性的倾向来影响。每一件事都是响应一种传输，这是继续不断的传输。所以第七篇信息的篇题是在作为天上真帐幕执事之基督的执事下实行教会生活。希伯来八章二节说到他是这样的执事，他有许多的职份，这是其中的一份。他在天上的至圣所里做什么呢？他乃是在那里为我们代求，他把我们担负到神的面前，他牧养我们，他是先锋开拓者，他在那里鼓励我们，他是新约的中保，也是新约的执行者，他要把新约一切的遗证是这一切的遗证对我们成为实际的。但他也是一位执事，他是做祭司在那里供职，而他的执事传输到我们的里面有两个特别的功效。第一是供应我们，凡我们所需要的他供应我们，在属人的一面，在肉身的一面，属灵的一面，来应付所有的各样的需要，他总是能够应付这一切的需要。第二方面是要维持我们，我相信很多人能够响应我等一下要说的话。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特别的供应使我们能够往前，所以他是这样维持我们。几周以前我收到电子邮件，有人要求有交通，我告诉他我是完全敞开，我可以跟这位亲爱的弟兄交通。他还不到60岁，他最近妻子过世了，他写电子邮件给我，我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多的经历，我就写给我们的弟兄说要拣选生命，仇敌会用死亡来攻击你，你的妻子走完了他的赛程，但你还在赛程之中，主要维持我们，他要供应我们。所以在纲要的第一大段我们要来看见这一点，然后第二大点我们要把所有的点读过，但是不会那么详细的来说。这个是说到教会的各方面，就是希伯来书中所陈明的教会的各方面。这里的用意乃是要建立一种连结，就是将教会生活的每一方面连于那个天上执事达到我们灵里的这个传输。然后我们就要转到希伯来13章，在那里也提到许多的事，有两件事特别摸人的，我相信会给我们许多的亮光和供应。 好，我们来读第一大点，升天的基督是圣所，就是真帐幕的执事。基督是真帐幕，天上帐幕的执事，把天不仅指地方，也指生命的情形供应到我们里面。主要我们能够感觉到，在我们灵的深处能够感觉到一种的空气，一种生命的情形。当我们处在各种发生的事情的里面，外在的一面，肉身的一面，我们个人的一面，还有团体的一面，都有这些事在发生，但是在我们的深处，我们领悟这里有另外一个范围，诸天的国乃是一个实际，内在的一面来说，我是活在或者学习，至少学习活在这个属天的供应之下，我们需要有一种属天的感觉，一种生命的情形。第二重点，现在的基督现今在诸天之上做我们的执事，供应我们。我特意在这里停顿一下，弟兄们，我们要学习来到主面前，让他供应我们。我们要领悟，我们离开了他无法生活，若没有他，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或者一位祖父，一个负责弟兄，至终弟兄们，我们会很简单，我们不会来到主这里告诉他我们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反而我们要来到他这里说，主啊，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但是你知道，我要让你把你自己供应到我的里面，为着召会的缘故，主为着召会的缘故供应我。倪弟兄在某处有一篇信息说到主服侍我们包括三个阶段，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他天上的执事里，他还在服侍我们，然后很稀奇的，按照路加十二章，在国度的筵席里，主要让得胜者坐席，他要亲自束上带来服侍，这岂不叫你的心融化吗？那一天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我们需要领悟，离了他我们就无法生活，这是生命树的原则，我们需要他的供应。弟兄们，至终有一件事对我们会成为深切的把握，总是有一种的供应，不管主安排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情形，总是有供应，他的恩典总是够用的。当保罗，我高兴他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对于他身上的刺，他说这算不得什么，没有关系。不，他求主挪开这个刺，但是主向他所说的这个话是非常宝贵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不是 仅仅说我的恩典是足够的，那是道理。现在你可以到麦克风这里来，有一种外在的教训说到恩典的够用，但是他说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这不是你表演你的谦卑。我要承认我也在这件事上仍然是个学习者，但是我可以跟你们做见证，他的恩典总是够用的。好，我们继续来读这句我刚才停在一半的纲要。他供应我们属天的生命、恩典、权柄和能力，并维持我们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正如他从前在地上一样。我相信我们有些人会有以下这样的经历，你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你在他的话里，或者你在祷告，或者你在唱诗，因着某种原因，有一种你没有预期的这个充足的供应流到你的里面，这是超过你自己的操练或努力。你操练是很正常的，接触它，在生命和平安里接触它，但是现在你领悟在这里有一种恩典和生命和能力的注入，这是从哪里来的呢？过了不久，有一些相当毁坏性的事情发生，这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好几次。我就有一点的学习，这就是主在他的主宰安排之下的照顾。他知道有某些事即将发生，他知道，他也知道那是经过了宝座的，是在他的主宰安排之下。他知道那是很难忍受的事情，他知道你需要特别的供应，他知道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也许暂时失去你属灵的平衡，所以他预先供应你。凡你在那种处境里面所需要的，他预先供应了你。这是何等的执事，他在天上的至圣所担负着整个他的恢复，甚至所有的信徒所有的情形。神因着他是神，他能做这事，因着他也是人，他有属人的感觉，所以我很宝贝。我也学习活在他的供应之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说这些信息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来接受传输，一切都在于传输。好好，第三重点，属天的基督在帐幕中进职，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一小点，这个帐幕，这个圣所乃是在第三层天，那里有属天的至圣所。而基督在天上的至圣所为我们进职事，这至圣所乃是连于我们的灵。三小点，基督在诸天之上的执事顾到我们的需要。 A， 基督从诸天之上以分赐的方式将他自己供应给我们做食物，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我愿意问问你们，关于圣徒们的经历，就是你是他们魂的监督，你要顾到他们的魂的情形，你对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呢？你知道在这样的情形里，你如何真正的活在神圣的经纶里？你要鼓励他们有个人在主面前的时间，当他们那样做的时候，有什么事会发生呢？我在这里要说的乃是，我们是在新约的经纶里，这个经纶乃是一件分赐的事。对于圣徒们来说，如果他们能够有这样的领悟，那将是何等的鼓励。他们能够领悟，这是基于羔羊救赎的血，你可以照着你的本相来到主面前，来洗净你的袍子，到他这里来接受他的分赐。我何等渴慕圣徒们能够简单的活在神圣的分赐之下，要简单，只要简单，让我们的祷告是简单的。主，我到你这里来，因为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因为我享受你。我来到你这里有一种的领悟，你要把你自己分赐到我的里面，你要我享受你，所以我在这里，让一切都从那个分赐里面出来。我记得一位亲爱的弟兄，三十多年前见证他在主面前的花时间的时候，他很受搅扰，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承认，没有什么罪可以承认。我并不是说我们要行在光中认罪，这不重要，但是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罪可认，所以他很受搅扰，于是他就拿出性格30点，用那个来测量自己，然后他花时间告诉主他是何等短缺。但那不是新约的经纶。我们来到他面前，一直告诉他我们有多坏，主厌倦的。有一次我这样做的时候，主就叫我停下来，他说你为什么一直在讲你是怎样怎样。当然如果光照了我们就承认，当然认罪这个 homologeo 这个希腊字就是同意，但是我们只需要来向他敞开来接受。第一小点，当他做我们的执事，顾到我们的需要，他就执行神的经纶，因为他能够看见你的情形和神的经纶之间的关联，我们看不见。已经有20年了，我这样的祷告，求主恢复一个对我是多么亲爱的人，但是没有答案，没有什么话语，也表面看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主知道。主知道，他甚至不说什么，但是他知道这个情形如何连于那个。我顾到你的需要，乃是连于神的经纶。 第四终点，凡基督这属天的执事所执行的，他都作为纳灵应用到我们身上。一小点，我们所需要的供应来自基督，他是诸天之上的主，也是我们里面的纳灵。我们若再过三个半小时离开这个会场的时候，能够有一种的印象，我从这个训练你得着什么呢？我得着一种的领悟，就是基督现在在他天上的执事里所做的，乃是传输到我的灵里，借着留在我的灵里，我就能与基督天上的与这位升天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我愿意受训练，活在我调和的灵里，在这个持续不断的传输之下，因为这是训练，是长老和负责弟兄们的训练。主啊，为这召会的缘故，求你在这件事上训练我。也许你在淋浴的时候，你在刮胡子的时候，甚至是在那里，你在淋浴的时候，你可以有30秒钟的祷告。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范围里。如今主就能够不受拦阻的释放他所要的祷告，释放他的供应。我们简单的祷告，主啊，为着召会的缘故，在这件事上得着我，我愿意我与每一位圣徒每一次的接触都在你天上的执事之下，带着那个神圣的传输。甚至我跟一个人讲话是以这个讲人的平常的事情，问问说你的妻子身体好不好啊，你的女儿怎么样啊，或者只有40秒钟的交谈，但是在那40秒钟里面恩典在流通。我这样说是认真的。第四终点底下的第二小点，现今我们能在这圣殿者一切的功用上经历它。不要试着去想出他在做什么，那个是你运用心思，你要让纳灵把他所做的对你成为真实。当他在那里带球的时候，牧养的时候，他是先锋，他在鼓励你，看看我为你开拓了道路，我为你祷告，我正在产生得胜者，我现在就为你祷告，我要把你做成得胜者，不是要你自己做，是我把你做成。三小点，他这属天的职事将我们所需要的重做源头的父神传输到我们灵里，供应并扶持我们。弟兄们，因为他是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所以我有信心告诉你们，不管什么事临到我们，不管什么事临到我们，不管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得着供应，我们也会得着恩典来扶持或维持我们。20年前，当我们遭受一个我们难以忍受的一个失去，就是我们失去了我们亲爱的弟兄，主知道那是主恢复的一个转捩点。但是现在过了20年，我们能够赞美他，是他维持了他的恢复。你要维持扶持我们到末了。五终点，基督在他天上的执事里是真帐幕的执事，用心一命的仪证祝福 服侍神的子民，他对神的子民是一切。基督用新移民的遗证祝福服侍神的子民，他知道他立了新约是新移民，这一切都是遗证。但是他知道我们很少人有这样的领悟，并且能够放胆取用这些遗证，我们是在那里求讨而不是取用。但是这里说他一点一点的供应我们，让我们领悟我们是后世，是承受者。你有权取用这个遗命里的一切，虽然你是失败的，甚至我们所犯的每样的罪，甚至神能够忘记，他都不记得了。我们为着神的健忘，他是会忘记的，来赞美他。也许对于一些的事情，我们一直留在记忆里，没有办法消除，仇敌也攻击我们，但是主说我要你知道。 Roger 弟兄也在这里，那一句话在原文里面有很多的否定词，一再一再，一个否定词接一个否定词在那句话里面。好，不能花太多时间了，我只能够把这些读过。第一小点，基督是我们天上的执事，带着更超特的执事，在执行更美之约。他做这些事，借着使新约的事实成为有效的，借着这位天上的执事以及他更超特的执事，新约里的每一事实都成了有效的。凡在新约里的事实都是新约新移民里的遗证，基督的天上的执事正在执行新移民里的遗证。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段，给我们看见召会的一些方面，就是希伯来书中所启示召会的各方面。当我读这些点的时候，我会指出基督天上的执事供应维持我们与召会的这一面之间的关联。第一中间，召会乃是神许多儿子活的组合，他们是在基督复活里所生出来的许多弟兄。一小点，神是我们神圣的父，我们是由他神圣生命所生的神圣儿子，有他神圣的性情。主要我们领悟，我们有另一个生命，我们有另一个性情，我们乃是神圣的儿子。二小点，我们是基督许多的弟兄和长子一样一世。约翰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但是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从希伯来一章六节给我们看见，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不是作为独生子而来，他乃是作为长子而来。也就是说，有许多的弟兄们和他在一起，你岂不羡慕渴望当主回到地上的时候，你是和他在一起呢？这是他所要得着的。你若要做得胜者，你只要这样简单的祷告，你领悟基督在他天上的执事里是在产生得胜者，你就可以祷告，主啊，我求你将我做成得胜者，将我产生成为得胜者，为着召会的缘故。如果你这样祷告，你想主会说不，我不要让你成为得胜者，我要让你成为失败者。好像这个 儿子向父亲求鱼，这个父亲会给他蝎子吗？给他蛇吗？我们的真理是深奥的，但我们生命的实行应该是简单的，只要简单的、直接的、诚实的说：“主啊，我愿意当你做长子回来的时候与你在一起。”主知道你需要成熟，这就是他代求的一部分。所以你为自己祷告，你也为众圣徒祷告：“主啊，这一天使他们在生命里长大，这一天把所有的圣徒都带到成熟。”你为亲职圣徒祷告，我们也不是要特别提这个年龄层，但他的确是一个年龄层。我们把纪念这些弟兄姊妹，给他们所需要的生命的经历，使他们在生命上成熟，成为成熟的儿子。但愿他们50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成熟。如果你迟延，他们能够有30年可以服侍供应你的亲爱的圣徒们。二小点，我们是基督许诺的弟兄和长子一样一事，他是神而人者，我们是人而神者。主的供应是使我们在人性里带着神性，在神性里带着人性。有青年弟兄们叫我分享跟李弟兄一起服侍的情形，我常常都会向他们做见证，就是主耶稣这个李弟兄如何有耶稣的人性。他是一个最有人性的人，但也是我看过的最有神性的人。教会生活就是在人性里带的神性，在神性里带的人性。三小点，教会是一个有两种生命和两种性情结合并调和在一起的生机体。教会完全是生命的事，神圣的生命以及被拔高复活的人性生命。也许没有一个更大的错误是能够超过这个错误，就是你凭着你的人性的生命来过教会生活。你在这里跟圣徒在一起，是活在天然的生命里，外表来看客观的一面你是在教会里，但是那个聚集只是在天然的生命里。我们有些人要处理某种情形，有些人自命为领头者，他们要人跟随他们，那种教会生活就是说我们来在一起吃饭然后唱歌。他们会发出邮件告诉人，你们不要担心，我们就是来在一起吃唱唱歌，但是那事实上是属魂的。我们需要是在人性以待的神性，在神性以待的人性。教会圣火乃是这两种的生命，神圣的生命以及被拔高复活的人性生命。我们要经历这个主要得着的是拔高的复活的人性生命，乃是这个使你成为人可接触的。圣徒们不会害怕你，他们当你接触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害怕。他们在聚会之后会很愿意坐下来像弟兄一样跟你面对面的谈话，因为你有耶稣的人性。你不是像那只牧羊犬那样子那么凶的瞪着，用眼瞪着他，你乃是跟他一样是羊。我们说这个交通英文很跟这个同作羊的 fellowship 这个就是交通，就是我们是一同作羊，我们都是羊。B 小点，教会有两种性情，人的性情和神的性情。 因此召会是神人二姓的这样的召会生活的确是令人喜乐，我们凭着他天上的执事过这样的召会生活，这是何等令人喜悦。第二重点，召会是基督团体的同伙。一小点，神在宇宙中经营的目标乃是要完成他自己荣耀的彰显，这就是目标。长子是神所立的后嗣，我们众子以蒙拯救和他同作后嗣，不仅承受救恩，也要与他一同承受万有，这是何等的身份，能够与长子同作后嗣。神的长子基督是神所立的后嗣，而我们这些神的众子是与他同作后嗣，因此我们是基督的同伙。所以召会是他团体的同伙，我们有同一的目标，要建造三一神团体的彰显，在我们的地方召会里建造这样的一个彰显。四小点，作为基督的同伙，我们有份于他的受膏，并在他的经营里与他合作，以达到神经纶的目标，就是神圣者荣耀的彰显。在早年，李弟兄会有十天的生命读经训练，释放30篇信息。他怎么能够这样呢？他是在那个碰碰碰之下，他要一个一个叫召会出来应考。我还有很鲜明的印象，曾经有一个地方有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他李弟兄叫这个教会起来应考，圣徒们也很操练，他们似乎考得不错，但是李弟兄站起来，他只说了一句评语，他说你们都跟某某某弟兄一模一样，穿那样的羊毛衣，然后连这个头发型都一样，手势都一样，然后那些姊妹们都有一种很特别的，他们祷告的时候有一种很特别的腔调。那位弟兄应当在主面前脸伏于地，召会竟然成为你团体的，你和你的妻子团体的彰显，那是完全抵触了神圣经营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团体的彰显。这就是为什么长老职分是团体的，这样召会才不会被一个很强势的人影响而彰显那样的人格。弟兄们需要来在一起相调，成为一个实际的活力牌，这是很严肃的。在比较小的召会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你们在领导职分里没有那么多的发展，那么一个人的个格，他的性格，他的个性就会在那个召会里完全彰显出来。第三重点，召会基督的扩大乃是安息日的安息。这里简单的说，这里的观点乃是神设立安息日，他完成了创造的工作，六天完成了创造的工作，在第六天末了，有人有神的形象，代表神的权柄，当神看见了，他就满足了并且安息了。所以有一个形象彰显他，也有他正确的代表基督自己，基督个人的一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神人，而召会乃是基督的扩大，作为安息日。C 希伯来书三章四章我们看见那里有明确的话说到现在安息日的安息乃是教会生活，还有说到国度时代的安息。李弟兄在希伯来书的生命读经训练，他认为那是最高的，也是最好的，是在安南汉会议中心。所以我们没有录影，但是那些信息实在是高超。他释放了一连串的信息，说到安息日的安息，教会应当是在这一方面做神安息日的安息，就是他的形象不断的得着彰显，他的权柄也不断扩大的得着代表，来对付仇敌。尼弟兄说到神的工作，在圣洁没有瑕疵这本书里指出，神的工作乃是要使撒旦在地上失去他的立场。教会作为团体的安息日乃是一个范围，在基督天上的执事之下，基督的形象在扩大。教会特别是借着祷告还有传扬国度的福音，就能够使撒旦在地上失去他的立场，而使国度神的国能够被带进来。第一小点，个人的基督是神的安息日，而教会是基督的扩大，因此教会也是神安息日的安息。所以我们在波饼聚会，在敬拜父的时候，我们应当能感受到安息。神自己在我们里面也有某种程度的安息，因为他这里有他的形象，有他的管制权。二小点，教会是神的满足与安息，因为神在教会中得着他的居所，使他得着彰显与代表。如果领头的人发表彰显他们自己，而没有代表神，神就没有安息。为什么摩西立刻受到惩治？当他第二次击打那个磐石，而且叫百姓是背叛的人，立刻他就不能进入美地，因为他没有正确的代表神。他给人印象神对他的百姓生气了。后来神说到这个背叛的时候，是说到摩西的这个举动乃是背叛的神。你这样的圣徒，如果发出这样的怒气，你就是错误的代表神。所以他不只叫我们彰显他代表他，他乃是把他自己供应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彰显他而代表他。否则圣徒们对于主自己就会有一种扭曲的看见。神吩叫摩西说你要吩咐磐石，百姓在那里发怨言，有些弟兄他们没有办法忍受圣徒们的一些的要求，他们认为那是敌对他们的权柄。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神是要解他们的渴。所以天上的执事我们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可能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就错误的代表了神。在摩西身上就是这样子，他120岁死了，不是因为他生病，他说你看着这个地，你可以看见这个地，但是他也接受了这是主的惩治，因为有一次你没有忠信的代表我， 任何有野心要在召会中得着领导地位的人，我要这样说，那是极其不智慧的。如果你的妻子鼓励你那样做，他是极其不智慧的。但愿我们只能够在教会里只要向圣徒们正确的彰显并代表神。第四重点，来到教会就是来到新约，来到属天的新耶路撒冷。新约属天的耶路撒冷和教会乃是一。接受新约就是进入新耶路撒冷并来到教会。希伯来八章指明律法的旧约已经被新约顶替，希伯来的信徒那样做，他们离开了这个新约，这是何等严肃。我们知道主至终毁坏了耶路撒冷，甚至毁坏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没有透彻的经过了这个时代的转移，在那里有一种的混杂。我们知道什么事发生，保罗做了见证，雅各说我知道你看这里有多少问的犹太人都为律法热心，你到店里面去做这样的事。这是一件严肃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有神行政的一面。神已经弃绝了犹太教，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那个动物的祭物已经过去了。比较点，希伯来书二章说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来到活神的城，来到新约的中保这里，并来到教会。第五终点，教会是神那不能震动的国，因为是神的国，而教会的本质就是神自己。圣徒们需要有觉得稳妥。有一次李弟兄1971年住在我家的时候，我们在一次晚上聚会之后有交通，我的妻子问李弟兄为什么姊妹们会引起难处，当他这样问的时候，我实在是很害怕，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李弟兄就说因为是贪图虚荣，还有不觉得有稳妥感。姊妹们需要觉得这个稳妥，他们需要稳定，他们需要有一些扎实的不能震动的东西。从哈该书希伯来十二章也引用，一切都会被震动，凡能够震动的都要被震动。只有地上只有一样是不会震动的，就是用那不能震动的三一神所构成的不能震动的教会。我们所领受的那不能震动的国，就是基督和他的扩大国度，其实就是主自己做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做基督。教会是基督在生命上的扩增，而国度是基督在行政上的扩增。圣徒们需要领悟，你不能挑选教会的某些方面，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他们喜欢教会是一个家，在那里可以唱歌可以吃喝，但是教会必须是基督在生命上的扩增，国度是基督在行政上的扩增。我们一年到末了的时候，在领头人之间应当有一种感觉，基督在这里在生命上在行政上都得着了扩增。第二小点，我们在教会中就是生活在神今天的国里。 好，我们时间还可以。现在我们转到希伯来十三章，这里有许多实行的事，我只要提出一些，然后我们来看纲要。我心上有特别的一件事要交通，还有另外一件事并没有列在纲要里，因为那个光是后来才来的。弟兄相爱要持久，然后接着说，不可忘记用爱接待客旅，因为有人要顾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婚姻当受尊重。我们需要为着单身的圣徒，为着新婚的圣徒祷告，主啊，给他们有一个神性带着人性的受尊重的婚姻生活，为着教会的缘故。你们生活为人不可贪爱钱财，有一天有一位弟兄我刚进教会的时候，一位弟兄在牧养我，我让他牧养我，发现他跟我在基督教所遇过的人完全不一样，是属于另外一类。他说，你为什么不跟主祷告，求主光照你，叫你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这样祷告的时候，主就光照我，叫我看见我的思想里满了这个对钱财的这个事情，这样我主就来摸着这个贪爱钱财的事。我觉得这里说你的生活为人不可贪爱钱财，这里是说到生活为人。我认识一些弟兄，他们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他们贪爱钱财，过于爱主，过于爱教会，所以他们离开了。这里接下来说要以现有的为主，第六节说我们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然后接着说到带领的人，七节要纪念那些带领你们。所以这里我们要清楚谁是带领的人。同工们之中有一件事叫他们觉得很为难的，就是看见在某些教会里这个领导有问题。我们并不是以组织的方式来领导，也许是因着移民兴起了教会，就有一些弟兄自立设立自己做领头的人。有一个地方19年之久，教会一直受拦阻不能往前，因为有人在那里设立自己做领头的人，事实上他并不是。而那些真正带领的人也没有发现，所以主关心这样的事，必须有一些头羊。这里说要纪念那些带领你们的人，这是圣徒们的责任。你们要纪念那些带领你们的人，对你们讲说过神话语的人，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圣徒不只是看你的为人，更是要看你为人的结局，要效法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是有做榜样的一面，另外一面圣徒们也要留心看这些领头的人为人的结局。 有时候你说我也不是想要领头，但是你就在领头的职分里面，所以你要忠于主的安排，必须有一种的信心是圣徒们可以效法的。甚至我们应该感觉到他们盼望有这样的经历。好，再来看另外一节，要顺从，要服从他们。这里是第十七节，要信从那些带领你们的，且要服从。我们应当在灵里能够感觉到是谁在带领我们，因他们为你们的魂警醒。再过一个月你要做什么呢？这里有一个要求，你要为他们的魂警醒。你怎么牧养人的魂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的情形，他到底有没有享受主，他有没有领受恩典来对付己个性和天然生命呢？好像要交账的人，我们是要交账的。关于这事，我们要交账的。你们要使他们欢乐的做这事，不自叹息，若叹息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这一切实行上的事，爱弟兄，接待客旅，与那些遭受苦害的人一同受苦，顾到我们的婚姻生活，是以人性带着神性的方式来顾到婚姻生活。我从前没有说过，但我要这样说，当我们2012年我们有列出这些祷告的事项，其中有一项是跟婚姻生活有关，但是我就想，为什么我们要列出这一项？这是为着实行呢？只是一种道德的观点吗？还是按照神圣的观念，我们需要有神人的婚姻生活？这也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你的婚姻生活就是身体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说你在教会里是一个人，在家里又是另外一个人。为着这一切的方面，我们都需要传输。曾有一位弟兄，他是个同工，他做了一个见证，的确影响了我。他在某个聚会里，他的孩子看到他聚会里的样子，当他回家去的时候，他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他的儿子就哭了。这个儿子哭着说，到底哪一个是我的父亲？所以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传输，使我们是一个人有一种的生活，一种的生活方式。大概只剩十分钟，我们还要留下半个小时让你们有回应。好，我们来看完这个纲要。希伯来13:1-19说到实行教会生活所需要的美德和经历。第一中简照内容看，本章是为着正当的教会生活而写的。这里提起的每一件事，就如弟兄相爱、接待客旅等等，几乎都是为着教会生活，而不仅是为着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升天基督这美妙的天上执事正在传输到我们的里面，应当实际的在教会生活里得着彰显，在这一切的方面得着彰显。这就是主要看见的，这使他能够向仇敌夸口，你看看在那个地方 你看见什么呢？我看见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得的成就，我看见耶稣在一般弟兄姊妹身上再次活出来，我看见基督的形象在那里扩增，我看见神的国在那里扩展。第二重点，我们要过真实且稳固的教会生活，就必须持定呢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基督，不被各样怪异的教训带入歧途。在第九节，希伯来书的著者说，你们不要被各样怪异的教训带入歧途，因为心靠恩典得坚固。我们的心需要得坚固，是靠恩典得坚固，就是借着神作我们的享受而得坚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启示的基督，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一位。现在他经过了过程，得着终极完成，在他天上的执事里作为终极完成的灵，他是一样的，不改变的。我们需要以这位基督做我们的中心。第三重点，我们越在灵里享受天上的基督，就越出到宗教的营外，跟随受苦的耶稣。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亲爱的弟兄们，他们从来没有在基督教里过，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得救，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跟基督教没有什么关联，所以他们跟我们这些从基督教出来的人，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的鉴别力没有那么鲜明，有些人反而会试着跟基督教建立一种桥梁。当然我知道我们是接纳所有的信徒，但是我们是在营外，我们不是基督教的一部分，我们乃是跟随耶稣出到营外。现在我们来到下一点，第四重点，我们既在教会生活中享受不变的基督做恩典，并且跟从他出到宗教之外，就该借着他向神献上赞美的属灵祭物。十五节，所以我们应当借着耶稣常常向神献上赞美的祭，这就是承认主名之嘴唇的果子。这一节不是说我们应当赞美神，我们应当向神献上赞美，乃是说要向神献上赞美的祭。说到这个祭，只有主知道在各处的情形，只有主知道每一个人的经历，我只能够问这个问题。在全地有多少圣徒献上赞美的祭？有时候聚会的灵很高昂，说话的弟兄会领头赞美主，我们也呼喊赞美主赞美主，然后这个声音就消失了。这叫我想起一位弟兄，我很尊重的，他已经张一伦弟兄，他已经到主那里去33年了。有一次一位年轻弟兄在会所入口碰到他的时候，那是波饼聚会之前，那位年轻弟兄说，弟兄赞美主。他说，为什么赞美主？为着什么？ 有什么内容呢？在我们的聚会里有多少的赞美是有内容的呢？你上一次你还记得你献上一种的赞美是那付了代价而做到你里面的而有的彰显，这本小册子说到赞美，这里有一段非常宝贵说到赞美的祭，这个祭也就是一种牺牲，这一种的赞美乃是付了代价献给主的。我们要诚实，我们在哪里？当我们听见好信消息的时候，我们就赞美主。你生病了，然后呢你看医生做一些检查，医生说你没有事，你就说赞美主。但是如果医生带来的不是好消息，你怎么样呢？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能再活几周，我也不是说我们要为那个赞美主，但是赞美的祭乃是在那种情形里面能够赞美主，这对主是宝贵的。是的，这样的事发生，这样严重的世上的事情在发生，叫你实在是伤心。你的你长大的儿子或女儿的情形很叫你为难，但是你从另外一个源头得着一种的印象，神的宝座有没有改变呢？神岂不是信实的呢？神岂不是公义的吗？神岂不是有爱的吗？神岂不在照顾吗？我们能不能赞美他，为着他的琐事赞美他，为着他的宝座是不摇动的赞美他？只有那些接受了一种特别的传输，就是基督天上的执事传输到他们的灵里，在一些富有挑战的情形里，能够在这种情形当中说，你是我的神，我赞美你，我敬拜你，我高举你。也许你在流泪，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不是等到事情有了转圜，你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叫你得鼓励的，你知道神是信实的，主耶稣是主耶稣。主啊，不管我在哪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是个人遭受这样的损失，但是在我的灵里，我也在另外一个范围里。亲爱的弟兄们，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你为某个人祷告，但是没有得着答应，但是你仍然能够见证主是公义的，主是信实的，我敬拜你，这个就是赞美的祭。而这个上下文是说到跟随受苦的耶稣出到营外，我们不要定义要做这样的事，做属灵的英雄，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波饼聚会里缺少这样的赞美。1969年、1970年，李弟兄有一个非正式的训练，说到如何聚会，有23篇信息出版的这本书叫做《如何聚会》。你读这本书《如何聚会》，但是你读完了，你就会发现你不知道如何聚会。 在那本书有23篇，有9篇的题目是借着唱出赞美，基督在我们的赞美里歌唱，借着经历基督而赞美，借着我们对基督的经历而赞美，充满基督的赞美，更美的基督为着更美的赞美，赞美的香，从诗篇45篇的赞美，还有赞美的实行。47年前李兄讲了这些信息，这样的赞美，这样赞美的记在哪里呢？这一节说是借着他，借着基督，我们才能够献上这样赞美的记，借着希伯来书所启示的基督，我们就能献上这样的赞美的记来荣耀神，来表白神，来高举神，不管外面的情形如何，这就是得胜者。启示录15章晚期的得胜者，他们被杀，因为他们不敬拜那像，不接受兽的印，他们站在玻璃海上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赞美主，为着他的公义赞美他，宣告他的国。主需要得着更多的人是有这样的经历，他们知道什么是献上赞美的祭，是继续不断的献上赞美的祭。第一小点，我们在召会中该借着基督常常向神献上赞美的祭。二，在召会中基督在我们里面歌颂父神，我们也该借着他在召会中赞美父神。至终他与我们，我们与他都在召会中，在调和的灵里一同赞美父。他是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赞美父，我们借着我们的灵也在他的灵里赞美父。这是我们借着子基督献给神最好最高的祭，这是召会聚会中极其需要的。能不能有至少这1900人里面能够100人200人能够在这个经过波饼聚会之后能够感受到有这样的赞美，这种赞美是极其需要的，年轻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赞美。波饼聚会敬拜父不是关于我们，不是顾到我们的需要，乃是纪念主宣告他的死，并且敬拜父，用赞美的祭来敬拜父。好，末了一分钟，我读两节圣经简短的。20-21节，但愿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临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上来的，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好实行他的旨意。他是在我们里面借着耶稣基督行他看为可喜悦的事，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一面我们借着基督向神献上赞美，另外一面借着基督他在我们里面行他看为可喜悦的事。弟兄们，我们见证，我们越领受传书基督作为真帐幕里的执事，我们就越能够把自己摆在主面前说，主啊，照你所要的坐在我的身上，照着你所喜悦的坐在我的身上，不管那是什么，借着基督在我的身上做你看为可喜悦的事。教会需要有弟兄们，他们没有任何保留， 不是要做英雄，定义要做什么，我们这样做乃是回应一种传输，我们就得着供应，也得着维持或扶持。一天一天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把这一天给你，奉献给你，我把自己这一天奉献给你，为着你身体的缘故，你的心腹，你的国度的缘故，为着教会的缘故，求你在我的里面做成你看为可喜悦的事，结果使我能够行神的旨意，使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给我们稍微看见，揭开了这个帕子幔子，使我们能够稍微有点看见。也许主在这一条线上还要给我们看见更多。我们要看见我们的教会生活乃是在这种传输之下，在这位升天基督的执事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些祷告，然后再有分享。